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主要马大学什么功课？什么叫相信？死不需要相信，死每个人都相信。真正相信的，你要相信死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相信的内容一定是死而复活。有的人说，只要一个人受浸，只要一个人口里相信，只要他们喊一声主耶稣，我们就把他受浸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没有把圣经读清楚。你如果真的把圣经读清楚的话，口里相信，下面什么？心里，口里承认，但是下面要怎么样？心里相信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不能说一个人口里相信了，你就把他浸了。你要小心，你这个受浸是埋葬的意思，你不要活埋一个人。他没有得救，没有得救，没有悔改，你就把他浸了，这个你要负责任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什么叫相信。你只要讲的相信，不是光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如果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烈士。如果主耶稣你可以把它钉十字架，你可以讲到他是不爱家，但是不是，他不光为我死，他也为我活。所以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死里复活的，才真的相信的。许多新派的神学家，你问他相不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流血大，他相信，他就是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是可以说我们天然生命里面、天然观念里面没有的，什么叫相信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相信，你真的相信主从死，你真的相信死而复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才叫相信。死不要你相信，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死了就完了嘛。但是什么叫相信？你相信就是说，你相信主能够叫他死，你相信说，你相信我是佛，我是生命。你看见没？很清楚的，主说他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就在现在，他就能叫死人复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明明说这病不至于死，那他现在死了，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主的那句话意思说，最终这病并不至于死。你要根据主的话来解释。那么如果最终不至于死，那么结果是什么？他一定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在马大的字典里面就死，到了死了就完了，到了死了，好了，这下子什么都没有戏唱了，就完了。而且他拦住主，叫你何必多此语，你何必去把那个石头打开，他不需要了嘛。所以马大根本没有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点是非常重要，你若信，就比看见神的荣耀，你就看见拉撒勒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是我们怎么能有信，怎么能相信。那么根据这个上下文，根据这个本文所记载，什么叫相信？相信不是相信死，死是每个人都相信的。你如果真的相信神迹的话，你相信死而复活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可以说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经历。这个尼利翁在1942年的时候，就在他这个从英国回来，然后呢，可以说主给他所看见的启示各方面也好，可以说都日正中天的时候，那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被停止服侍了。那么详细过程我们不去说他。那么当上海教会停止他服侍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切都放下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然从此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看尼陀僧尼翁肯不肯接受，肯不肯接受面对这个。他到了重庆，见到江守道弟兄的，他说：“我尊重教会的庄严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教会的决定。凭着尼陀僧弟兄的本领来说，他另起炉灶，没有什么难的，有什么困难的？你在这条路不明，我在另外一条路不明，也是这样。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太多这样的历史，这样的故事嘛。”当初郑达比跟一般弟兄在 Plymouth 的，结果因为有了异端，那么好了，等了7个月以后，达比另外在一个地方就聚会了。达比有什么困难？达比讲到有什么困难？另外一个聚会有什么困难？但是尼利翁他告诉弟兄，他说我尊重教会的庄严 ，the sanctity of the church， 就是我尊重教会的庄严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当然就学这个什么，就学这个功课。那么他很深的感觉， 就的天然来说，这一下是没有的，除非他另外有野心，另起炉灶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在重庆就有一个弟兄问他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你再出来，你再重新出来服侍神的儿女？”他说：“大概是不可能的。”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死吗？这是死吗？那如果是死的话，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人家看根本没有希望？等到这个胜利以后，回到福州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在古岭买了一块地？然后呢，在海关巷又买了一栋房子？那弟兄姊妹，他的意思就是，哪一天如果主在用他的话，这些东西可以主来用的。那么还有弟兄姊妹，在古岭山上，他讲了一套的东西，叫做出信造就。出信造就有52题，那其实有人告诉我们，其实他准备了3套，那个只是其中一套而已，那个恐怕是最出信最 basic。那么也许然后有在中间，在高级中级，在高级，可能这样不知道，但是那起码我们说那2套没有讲。好了，我们姑且不说他有150个 message， 那这个50个课好吧，这个出行到底起码50课嘛。那么婚姻啦、什么这个每样每样，那么这个非常简单怎么样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已经被拒绝，如果今天你已经没有工厂，你就像以西结已经被裸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本来是祭司，你满心要服侍，但是就根本没有，根本没有这个机会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已经这个工厂向你关门了。这一次不是像当初最早的时候，这个弟兄会把他开除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；也不是说是当初跟王宰龄分开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这次不是，这次和你在一起的弟兄嘛，他觉得弟兄你应该停下来，好了，他就停下来了。停下来，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他是很有恩赐的人。那么现在问你，那么应该就做他的神话药厂，那应该就好好，那别的什么都不管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一段被误会，就在那一段被忘记那段时间里面，很稀奇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他觉得主不再用他了，那什么都不必做了嘛。但是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他最少准备了52篇的信息，就是出信造就。那出信造就，你如果读过，还有其他的信息，你读过的话，这个不是一天两天，没有一个人是个天才，你站起来就讲就是一篇，没有这道理啊。你每一个人如果站起来能够讲一篇的话，你就证明他背后可能已经花了50篇的时间在预备这篇讲台啊。尤其如果你读过出信造就，你就觉得为什么每一篇的信息都那么精粹，而且都是好像铿锵有力，你说原因在什么地方，很清楚的。这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预备，不知道都在主面有多少的时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等到机会来了，他就把菜就端出来了。那么当他端出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说背后就在人认为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完全死的时候，那你还要做什么？你根本不需要。有很多人就说，那我就算了吧。但是没有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那一段好像他什么事也没有做，他在主面前已经准备了许多。他见了一位丁弟兄，就是这个就在那个澳洲的丁弟兄。那个时候，那澳洲丁弟兄就问他，那说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呢？他说我现在，因为他知道，他说我现在回到福州，我要把新约的圣经重新翻过一遍。所以他老早已经，那弟兄姊妹，他按理来讲，人家觉得他不能没有用了，现在所有工厂都向他关门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心中还是想着，为什么在海关巷，在这个闽江的附近，为什么预备一个房子？他就想到，那么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般人能够得知造句，这个可以让主来用的。还有古岭山上古岭也是这样的。那么就是，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所有生化药厂里面赚来的钱，如果凡是属于他的，结果现在他就用在这些地方。他要训练什么人？就训练那些反对他的人、误会他的人呢、就是训练那些本来就不要他的人呢、根本没有工厂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根本就是死嘛。但有一件事，倪弟兄他学了什么叫他什么叫相信？他相信死而复活。所以虽然他相信说主要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凭着自己来说，他已经告诉别的弟兄们。在兰陵就问他，他说不可能，的的确是死。但是后来弟兄姊妹，他也的的确确是复活。所以在一个非常受限制的环境底下，他觉得他没有完，不像从前一样完全的自由。他也知道说 主粮给我，现在主粮给我已经只有这么多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他真的能相信主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写那首诗歌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要出一本书写这首诗歌故事的话，我那个封面呢一定是拿那个海关像的从前的照片，从前海关像那个照片还在，那现在呢Jason 弟兄再去拍的时候已经是一片瓦砾了，然后呢你可以看见，就是说你背影还是海关像，但是已经变成瓦砾了。那这就是那个时候尼底母的心情。当他主虽然又用他了，但是你看没有多久，根本好景不长，没有多久以后他看见了，主啊，你正在拆毁你的建筑，我的建筑。然后忠心清心的人一天日少一天，所以他说在那首诗歌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意思是说你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，然后你让他从我头上压过。所以他只有一个祷告，他说当你在做一切剥夺工作的时候，我只有一个祈求，就是求你把剥夺的手留给我。主听了他的祷告。1956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结果1956年的时候，结果他就判了刑，然后呢从此以后就被关在，其实1952老早就失去自由，然后呢就被关在监牢里面，大概全部加在一起，也许本来是15年应该放出来，结果没有放出来，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就被捉进去了。明明就是死的，没有问题的，求你留下我的手。你说主要听他还是不听？但是就是在1957年，就是他被关进去那一年， Normal Christian Life 就是正常基督的生活在印度出版了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自己根本不知道，在将来根本不知道，这本书成为了在基督中间的最畅销一本书。现在不知道发行有多少的文字，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书店里面没有这本书，叫 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基督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神迹？马大学了什么功课？马大所学的功课就是，你若相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不错，所有的建筑都拆毁了，但是最后你要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不是相信死，信心就是相信死而复活。但这很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吧，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？你明明叫一切都没有希望，你还在那里一天到晚在那暗中在那准备讲台，准备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误会，我们觉得你江亮讲到大概不需要预备的，你一定讲到大概也不需要。你看江亮不带讲，就没有带讲堂都不带，尤其圣经根本是背的。那么你利用应该这种应该都是天才，预备都不需要预备，完全错了，弟兄姊妹，你错了。你如果知道江亮怎么预备讲台，你想想，不管一个人多厉害。你如果你看过他在这个是在古林受训的时候，训练着他所那时候所像什么读经之路了什么这些东西，就那个时候啊，什么神话语的知识了，那么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，你看一篇一篇的出来，一篇一篇的出来，你以为这个人是天才啊？当然他是主，当然给他特别的结构是没有错，但是有没有可能天才连一点都不需要预备？不可能。那什么时候预备？我问他什么时候预备这些东西？那当然就是他被弃绝的时候，当然就是他被忘记的时候，被摆在一边被冷藏的时候。那么他没有说我另外再起炉灶，他也没有，他就隐藏起来，他尊敬教会的庄严，但是呢就是这一班弟兄们是我服侍的对象，所以等到机会来的时候，虽然是很有限的，在山上的古岭或者在古岭山等等等等，你看他还是把他的供应给出去了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在我们弟兄身上就能看见基督的荣美，在马大身上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比起主最后在我们身上要完成那个神迹，这个神迹大得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什么叫相信？相信乃不只相信死，乃是相信死是真的，在我们身上绝望是真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呢你如果真能相信的话，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常常主给我们意外的惊喜， 我们以为什么都完，你相信在那个二十年的监牢里面，你一定当然觉得这还有什么，就这么样经过一生呢？他不知道说，那他就在英国，就在欧洲所讲的那些信息，结果流传到世界许多的地方去。中国人难得在世界。